我们思想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族谱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总结：圣洁的神成为罪人的子孙，使得人的犯罪历史成为神的救恩历史。关于基督的工作的宣告背后，还有一个关乎基督位格的真理：神成为人，而他之为神的存有却未曾改变。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他是真神，是真人。但我们所信的不是两位基督，是一位基督。也就是说，基督不是两个位格，他不是圣子的位格，还有拿撒勒人的位格的合体，他是一个位格，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圣子的位格，就是约翰笔下所讲的那位道，永恒自存的道上帝。位格英文把它翻译成 person， 希腊文是 hypostasis。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比较模糊，不同的哲学流派在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思。基督教神学最早沿用这个希腊哲学的名词的时候，这个字本身还有本质的意思，但是当教父开始用这个字来形容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个位格的时候，就必须区分位格还有本质，因为上帝是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却是一个本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位上帝又是三位，三个位格，所以本质跟位格就要做一个区分。所谓本质，就是一个事物之为那个事物的必要条件。譬如三角形的本质是什么？三角形的本质就是它有三个角、三个边，内角的总和是180度。这世界上没有四个角的三角形，因为如果不是三个角，它就没有三角形的本质，它就不是三角形。这就是本质的概念。在这里我们看见三角形这个概念是由三角形之外的概念来定义的，它由边、角、内角的角度这些概念所定义。但是神之为神不是由其他的事物定义的，神的本质是由神自己所定义的，所以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询问他的名字，而耶和华回答：我是那自有永有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之所是。 I am that I am。 上帝的本质就是上帝自己，他是自我定义的，在神学上我们把这个叫做上帝的自存性，他是自恒的，而且他是永恒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就是爱，他在他一切的属性上面是永恒而不改变的。圣父、圣子、圣灵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上帝是一个本质，不是三个本质。圣父永恒，圣子永恒，圣灵永恒，他们同为一永恒者。所以这样来区分位格跟本质，是基督教神学使用位格 hypostasis 这个专有名词的时候，跟希腊哲学其他的流派的用法不太一样的地方。基督教的三一神论跟基督论发展成熟以后，会用一个字来解释位格的这个概念。这个字英文把它翻译成 subsistence， 意思是存在主体。它还不只是 existence， 只是存在而已。但一件事物的存在是有一个主体的，而我们需要讲到一个具体的东西的存在，否则这个存在状态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譬如有一首流行歌，曲婉婷的一首歌，歌词里面讲：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这里讲到了存在的一种状态，同时讲到 这样一个人怎么样存在在歌手的脑海里，歌手的歌词里，这是一种存在的状态。而在这里讲到的这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状态的主体，就是这个 subsistence， 它可以存在于各种状态中，它可以作为一个老人存在着，作为一个年轻人存在着，但是处于在这个存在状态当中的是这个具体的人，他是他存在的主体。在英语的语境当中， 一个完整的句子有两个要素，就是主词以及述词。述词是描述这个主词的存在状态，主词则是述词的存在主体。举一个例子， I am speaking， 我正在说话。正在说话是我当下的存在状态，而我 I 则是这个状态的主体，是这句话里面的 subject。 所以正在说话这个状态的主体主词就是我。我是按上帝形象造的人，这是我人之为人的存在状态，而且是本质上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个就不像我这一刻说话，下一刻可能就不再说话。所以我的存在状态有一些是属乎本质的，有一些是偶然的。但是不论是本质的状态或者是偶然的存在状态，都有一个主体，就是这些句子当中的那个主词。在英文的句型当中，本质是用述词来表达的，而位格则是这些述词的主体。在基督论当中，神性人性是指基督之为神之为人的两种本质。基督所经历的一切不是这两个本性本质所经历的，而是他的位格所经历的，因为那个位格才是他的主体。譬如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饥饿了40昼夜，我们或许会说挨饿的是基督的人性而不是基督的神性，因为神是不挨饿的。可是这样子的讲法其实在语义上面有一些错误，因为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吃饭、睡觉、挨饿、受冻不是这个抽象的概念，不是这个本质。吃饭、睡觉、挨饿、受冻，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是具体的这个位格。我们不会说啊，我的人性睡着了。没有错，人需要睡觉，这个是人性的一个特点。但是睡着的不是你的人性，睡着的是你这个人，是你的人性的主体，是你的位格。所以在基督教神学当中，位格含有这样子的主体性，所以就把位格跟本质做出了区别。汉语把 hypostasis 或 person 翻译成位格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每一种事物有每一种事物的格，而人之为人的格乃是位格。我们用位这个字，我们会说各位先生女士，我们不会说这位小猫、这位小狗、这位椅子、这位桌子、这位电脑。位只能用在人身上。而在基督教神学当中，人有位格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而他将这种位格性赐予人，因此人有位格。这个是人之为人跟动物还有一切受造物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初代教会定下了存在的主体性这个基本定义以后，历代神学就一直在讨论位格这个概念还有哪些重要的定义来区分人跟猫狗的不同。初代教会一直到中世纪，许多人用理性来定义位格，说人有理性，这使得人成为独特的受造物。当然这样讲是必要的，人有理性，而且人的理性的确有别于猫狗。那在中世纪后来的发展当中，对位格的定义又加上了道德性。罗马书说上帝将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里，使人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互相较量。所以人做错事的时候，人会有罪疚感，人看到一个人溺水的时候会有恻隐之心。但是动物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有道德的观念。总而言之，光用理性还有道德来区分人跟动物的不同，来区分为什么大象不是一位大象而是一头大象，可是人不会是一头人、一只人、一条人，人是一位，这个位格的定义恐怕还要有更深刻的探讨。对于位格的定义，19世纪的神学还有哲学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贡献， 就是宗教意识的概念。所谓宗教意识，在19世纪的哲学跟神学上可以指人对上帝的意识，就连唯物论者费尔巴哈都发现，人跟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有宗教意识，而动物没有。我会意识到一位无限者，因为我心里有无限的这个概念。我会意识到一位绝对者，因为我心中有绝对性的概念。当然，19世纪的哲学也有一个重要的正确的发现，当我意识到那位绝对者，那位无限者的时候，我心里会感到敬畏，然后对这位意识的对象产生崇拜。就是这个是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哲学家康德在18世纪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概念，汉语通常翻译成超然性或者崇高性。康德在崇高性以及美之间做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康德说，美是在乎一件事物的形式，譬如绘画的线条、颜色，或者是音乐的和声、节拍、音色等等。美的东西会使人产生愉悦感，但是崇高的东西则是带来敬畏感。康德有一句名言，两样东西使我感到敬畏，就是浩瀚的星空以及内心的良知。这种外在的崇高性以及内在的崇高性，让我们感到自己如何的渺小而有限，让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用纯粹理性去认知那位无限者。当然，康德的哲学还有后来19世纪所谓的意识神学，有很多地方跟基督教正统格格不入，但是这套神学用对上帝的意识来定义位格，说位格就是这种意识的主体。这套解释对于正统神学对位格的理解很有帮助。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彼此意识到对方，而且在意识上有沟通，彼此对话，彼此回应，彼此相爱，作为意识的主体有这样子彼此的互动。而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使我们能够听到上帝所说的话，他使我们能够感知到上帝借由造天地所彰显的永能和神性，也让我们从内心与生俱来的就知道上帝的存在，也从我们内心 与生俱来的就在良心上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互相较量，明白上帝的良善。所以我们对上帝是有意识的，让我们感知到上帝对我们的自我启示。我们或许以敬畏的心来回应这启示，或者是在堕落以后抗拒这个启示，故意不认识神。但不论如何，我们与上帝有意识上的沟通以及互动，我们会意识到上帝之为上帝的超越性。而我们之为位格，最主要就在于我们是这种意识的主体。我们不妨来看看圣经如何叙述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位格对位格、主体对主体的对话以及互动。这些经文能够帮我们更加深刻地明白上帝的位格性是什么意思。诗篇89篇3-4节，耶和华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在这里提到大卫，神与选民立约的时候，大卫在这里做选民的盟约的代表。但是前两堂课我们已经解释过，主耶稣基督才是这个约的真正的代表。因此神学家会说，这篇诗篇是所谓的弥赛亚诗篇。在这里乃是圣父对圣子在说话，圣父对圣子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在这段对话当中，我们看见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位格际的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是彼此互通的关系，意识的主体与意识的主体彼此对话的关系。 圣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亲自让我们看见圣子如何对圣父说话。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提到了父神所拣选的人，他说选民是父神赐给他的，然后接着他对父神说话，说我为选民祈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在这里我们看见父子的合一，凡是属于父的都属于子，凡是属于子的都是属于父。耶稣接着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这段话让我们窥探到永恒三位一体上帝在他超越的永恒性当中亲密的互动与对话。我们本来不能够去认识的那位三一上帝，他的第二位格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子如何对圣父说话，这是位格对位格，我对你的一种关系。在这段祷告之前，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有丰富的经文，让我们赞叹上帝三个位格的主体性，还有这三个主体中间的互动。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要差他来。这里讲到圣灵是父与子共同差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三位都是行动的主体，他们也彼此互动，但他们诚然是三位，可是他们不是三位上帝，乃是一位，他们个别都是行动的主体，父与子做出差遣的行动，圣灵奉差遣来到地上，恒久的住进信徒的心中以及教会当中。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圣灵奉差遣并不是被动被差来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神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是随己意运行的圣灵，他不光是被动的被父与子差来，他的旨意与父子的旨意是完全合一的，但同时又是个别的意识的主体，是圣父圣子进行最亲密的和谐的互动的一个位格。我们上一堂课提到了上帝与选民所立的恩典之约，在十七世纪的改革宗神学论到这个约的时候，从我们刚才读到的这几段经文当中整理出一个概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创造世界以先就已经彼此立了约，按照这个约来计划如何拯救失丧的人。英国十七世纪清教徒神学家 Thomas Goodwin 有一段非常美的话，圣父说，我会拣选人得生命，但他会犯罪，因此亏缺我的爱在他身上的设计。圣子说，但我会救赎他脱离失丧的境况。圣灵说，但作为堕落的人，他会拒绝你的恩典以及这恩典的施予，并且藐视这恩典，因此我会使他成为圣洁，克服他的不义，使他接受这恩典。三个位格在永恒中对话，而圣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也对圣父说话，父神也对他说话。福音书记载，耶稣受了洗以后从水里出来，天忽然开了，然后就看见神的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天上又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圣灵降下，圣父说话，而圣子成为人，站在那里领受圣灵的浇灌，又聆听圣父的话语，我们就看见圣父圣子圣灵 三个行动的主体，三个位格。现在我们从三一神论再讲回基督论，我们相信一位基督是圣子，是永恒自存的道，这位格是圣子的位格。基督拥有完整真实的人性，但是没有在圣子之外多分出一个人的位格，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两个存在的主体。亚当堕落以后，神与人之间割裂出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而这道无限大的鸿沟必须由一位无限者来填补，唯有神是无限者，因此这鸿沟的中保必须是神的位格。但如果这位中保单单是神的位格，他没有完整的人性，真实的人性，那么他与罪人中间仍然会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还需要另外一位中保做中保跟人中间的中保。所以这位中保的位格还必须全然是人，真的是人，他必须是一个位格，不能是两个位格，他必须同时具有神人二性，他不能是两个位格，否则两个位格中间仍会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他就不能做神与人中间的中保。所以初代教会大公会议裁决基督是一个位格，不是两个位格，凡称基督是两位的都是异端，这种异端在神学上叫做聂斯多流主义，尽管聂斯多流这个人自己并未教导这样子的异端。我们下一堂课会继续从基督的一个位格来思想一些很重要的神学问题，包括我们是否可以称玛利亚为上帝的母亲呢，还有我们能不能说圣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还是我们必须说玛利亚只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母亲而不是圣子的母亲，我们必须说死在十字架上的是拿撒勒人耶稣而不是圣子，这样子讲会不会造成各种神学上的异端呢？我们下一堂会继续来思想这些问题。